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新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那么我是李月新，很感恩呢能够在这个时段里面呢跟你一块来研读但以理书。那么我相信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啊，一定常常在拿起这个但以理书在读啊。那么月新呢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哇，脑海当中呢也是常常出现但以理书当中的一些的人物。那么求主呢帮助我们把他自己的话语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呢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也能够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上一课呢我们谈到第十二课，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的下半部分。那在当中呢我们知道一个亵渎神的这样的一个王哈伯沙撒，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的。而在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呢，其中也是凸显出但以理书整卷书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在掌管，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仍然在掌管一切。而且呢我们从伯沙撒这个人物的身上哈，我们学习到属灵的功课，那就是千万不要骄傲，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度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而且呢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这是呢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当中我们可以学到的宝贵的功课。今天呢我们已经是来到但以理书的第十三课了，那我们也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六章。那么读第六章的时候呢啊，我们呢的心情呢会非常的紧张哈，因为我们发现当中的情节非常的紧凑。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第六章的背景吧。那我们发现呢，到了第六章，但以理仍然在宫廷里面身居要职，他也仍然在巴比伦城内。不过呢，但以理所服侍的朝代，他所服侍的君王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呢，当时呢，波斯帝国已经取代了巴比伦。第五章的最后的部分呢，提到伯沙撒被杀，目前呢是由马代人大力乌掌权的。那这位的大力乌啊，这个人物到底是谁呢？那关于大力乌这个人啊，历代以来都有不少的争议，因为在圣经以外，大力乌的名字可以说是不见经传的。根据历史的记载，巴比伦灭亡以后就被波斯吞并了，当时的王是塞鲁士。那大力乌呢其实是波斯皇室的名字，比如说呢大力乌一世啊，大力乌一世呢是在主前522年到486年的时候做王的。大力乌的一世，他治下是波斯帝国的盛世，他也建立了一个管制的架构，由20位的总督来管制整个波斯帝国。有学者估计呢，大力乌其实呢是一个职衔，是奉塞鲁士之命来管制巴比伦的。那近代的学者尝试对但以理书第六章的大力乌提出各种的解释，那虽然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确定，不过呢这也并不影响我们对第六章的诠释的。那到底第六章的内容有哪一些的重点呢？其实呢这一章呢你同样会觉得有一点的熟悉的啊，这一章同样记载了一场宫廷的斗争。但以理呢在波斯的皇宫当中扶摇直上，就招来了他的同袍还有他的下属的嫉妒，于是呢这些人就设计要陷害但以理，以他敬畏神作为一个理由来诬陷他对王不忠。在这一场的宫廷斗争当中，再一次的凸显但以理书的总的主题， 那我相信呢，你一定会背出来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仍然在掌管。这个信息再一次的带给被掳的子民一份的安慰和盼望。你会发现第六章和第三章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不过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哈，第六章不仅仅是重复第三章，第六章是有一点不同的。那第三章我们还记得当中的内容，就是但以理三位的朋友在火窑里面的经历，表达出他们对神的忠贞啊，因为他们拒绝向偶像下拜。第六章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描写但以理拒绝敬拜真神的禁令。那但以理被禁止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仍然像平日一样的敬拜，他选择了顺从神不顺从人。好，现在呢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但以理书第六章的头一个部分，一节到九节。第六章的一开始呢，就交代了当时的背景。我们读但以理书的六章一节，里面提到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大利乌呢是巴比伦的王，在他之上呢是波斯王塞鲁士。所以呢我们明白第六章的记载呢，这个场景只限于巴比伦。那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呢，大利乌是采取权力下放分散的这种的策略，他以后呢会再把整个帝国分成20个区，立了20位的总督管制。那这里经文所说的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呢，是他初期的策略，也是分得比较细的。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告诉我们，当时大利乌除了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以外呢，他也立了三位的总长监督总督的工作。那但以理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了。那当时但以理的年纪已经很老了，但是呢他在两位的总长120位的总督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地位超然的。到底为什么呢？那这个答案呢就在但以理书的六章三节。六章三节，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可见呢，但以理虽然年老了，但是仍然非常的能干可靠，远远胜过其他的官员，甚至呢赢得了王的赏识，甚至呢王计划要再提拔他。那圣经的作者在这里特别的说明，但以理的出色的表现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有神的灵住在他的心里面。那今天呢，有很多的基督徒为了追求成就、学历或者是物质，他们宁愿牺牲跟神亲近的时间，结果即便在人的眼中有多出色的成就，却赔上了跟神的关系，跟神远离。那这样做又是不是值得呢？但以理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千万不要误会，月薪的意思不是说有了美好的灵性就一定会有名有利蒙神的祝福啊。月薪也不是说我们要追求这个灵修的生活，追求这个美好的灵性，我们就可以有借口在自己的岗位上马马虎虎的做。那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动机去亲近神呢，肯定神是不喜悦的。那弟兄姊妹，月薪很想强调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要看错了。基督徒的目标永远都是神自己。诗人大卫就这样的提醒我们，在诗篇的16篇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啊，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我们的目标。但以理他以一个被掳者的身份在宫廷当中呢，却有美好的发展啊，可以说呢是飞黄腾达，以至于呢他招来了其他总长总督的妒恨，于是呢也存心的给他挑毛病，好把他呢从高位上扯下来。不过呢这些的人啊，他们从但以理的身上却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那为什么呢？但以理书六章四节里面说，因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这里呢，经文并不是说但以理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完全不会犯罪。那这里指的呢，就是工作上的错失啊，他没有错误过失，因为呢他是忠心的啊，他很忠心的办事。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个人，他的生命，他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挑不出毛病来，可以说呢他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呢都是无可指责的。那弟兄姊妹，反思一下今天我们的生活啊，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没有忠心努力呢？别人是非常肯定我们的工作，赞赏我们的工作，还是老从我们的身上挑出毛病来呢？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们是为着主的缘故，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见证。保罗在哥罗西书的3章22节到24节，哥罗西书3章22节到24节呢，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作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保罗帮助我们认清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是为主而做。那但以理只是一个美好的榜样。那当然呢，这个榜样呢为他带来了麻烦了，因为他的出色的表现呢招来别人的嫉妒。那现实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忠心努力以至于呢表现出色，招来其他同事的妒恨。不过呢，但以理呢没有因此马马虎虎的混过去就算了他也没有呢找借口说不要这么出色了，不要锋芒太露惹人妒忌了。他知道呢他所侍奉的乃是神。那结果呢怎么样呢这个总长总督们呢找不出他身上有任何的错失，那他们只好呢为但以理量体定做一个过失了。那怎么去找这个过失呢？他们知道信仰就是但以理的生命，他们知道呢但以理宁愿得罪王也不愿意得罪神，所以呢他们就从这方面着手。那经文记载呢，他们是很热心的他们纷纷聚集到王的面前，然后呢向王提出一项的建议。但以理书的6章7节说，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那他们这么做呢是要把王的地位提高，跟神明同等。那违反这个禁令的人呢要遭受可怕的酷刑，就是被扔进狮子坑当中。大力乌王怎么办呢？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那一方面呢因为王不知道其中的阴谋，另一方面呢这个法律呢表面上看来可以提升他的地位又可以考验人民对他的忠诚，那何乐而不为呢？那其实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很细心的来想一想，其实呢这一项的禁令呢是很奇怪的。表面上这一项的建议是要高举王的神圣的地位，但是呢这个禁令只是维持30天。我们会想难道区区的30天就可以测试到人对王的尊崇吗？那很成疑问的。另外呢就是当时身为总长的但以理竟然不在这一群纷纷聚集的总督里面甚至但以理呢他不知道有这个建议。如果说这一项的建议是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巡抚都一致的赞成的话呢，实在是说不通的不管怎么样了，王没有发现这个破绽结果呢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而且王颁下一个禁令，加盖玉玺，照着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不可更改。 那在当时来说呢，加盖这个玉玺呢，意味着这个禁令是具有法律的效力，而且是及时生效的。那另外呢，马代波斯的法历呢是不可以更改的，这一点呢在这一章圣经当中啊，第六章里面呢是一再强调的。那你也可以呢参考另外一卷书《以斯帖记》啊，当中呢也提到这个马代波斯的法历是不可更改的。如果这个禁令定下了，那但以理他会怎么样来面对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的来谈一谈。好，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那刚刚我们谈到了一群的总长总督，他们为了陷害但以理呢，他们就想出一个计谋啊，就是求王颁下一道的禁令啊，就是呢要求人呢在30天里面不可以向王以外的任何的人或者是任何的神明来求拜啊。那么结果呢，王就答应了。但以理怎么办呢？但以理听见了王的谕令，他的反应又是如何的呢？那我们看经文啊，看到但以理的反应很简单，他只是照常的回家，到家里面楼上的房间，向着开向耶路撒冷的窗户来祷告，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一个行动。可能呢就有弟兄姊妹会问了，为什么但以理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来祷告呢？那其实呢当中呢有一些历史的原因的。昔日呢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献殿的时候呢，他曾经做过一个祷告。那你可以翻开列王记上8章35节到36节，列王记上8章35节到36节，这就是所罗门呢他献殿的时候的一个祷告。他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指天必灾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那当然我们知道神并不是住在人手所建的圣殿当中，但是呢圣殿是神应许立为他的名的一个居所，神在此垂听他子民的祷告的。这是所罗门王当年呢他在耶路撒冷献殿的时候一个祷告，他求神呢在这个圣殿当中垂听他子民的祷告。那在但以理的时代，我们知道呢圣殿已经被毁了哈。我们也读到过呢尼布甲尼撒呢在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从圣殿当中夺走了很多的圣殿的器皿。不过呢对于当时被掳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们仍然习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借此来表达他们心里面的想望，他们的盼望。可能呢他们也正是受了所罗门祷文的影响哈。但以理也是一样，经文就记载说，但以理不受这个谕令的影响，仍旧一天3次的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我们看到呢，但以理这个祷告的生命。但以理他明明知道这是啊他的同僚们设下的一个陷阱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让我们想一想啊，想一想自己，如果我就是但以理，我会怎么做呢？那月信呢也问问你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是但以理，你又会怎么做呢？那可能呢有几种的选择啊，有的弟兄姊妹呢会选择啊先避避风头，在这30天里面暂停祷告。又或者呢有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说啊，诶，那我就躲起来祷告啊，不让别人发现好了。又或者呢弟兄姊妹会说，我照样的祷告，不过呢我就在自己的心中默祷。那刚刚呢月心提过呢都是我曾经问过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的一些的答案，可能呢也是你跟我会做的一些的措施。 那这些都是非常时期的一些的权宜之计。那我们可能呢做的时候呢啊，我们会想啊，相信呢神会体谅吧，在这样危险的环境当中，那这可能也是很多基督徒的想法。不过呢，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让我们留心的看一下但以理的反应是怎么样。但以理呢没有很高调的张扬自己违反禁令继续的祷告，但以理也没有刻意的把窗关起来藏起来祷告，但以理呢只是按照往常的习惯来亲近神。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甚至没有发现哈但以理讲过一些什么啊，经文也没有提过他心里头有什么想法，他没有质问，他没有疑惑，没有忧虑，没有恐惧，他只是像平日一样坚持向着耶路撒冷来祷告。经文说呢，他与素常一样，与素常一样，很轻描淡写的一句。但是呢，我们想一想哈，在当时这么严峻的气氛底下，其实与素常一样啊，需要莫大的勇气。这就让月信的想起一句话，在《使徒行传》5:29，《使徒行传》5:29，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其实但以理表现出来的呢，就是一种选择了顺从神，不顺从人的一份的勇气。这个选择也意味着他要付代价的。但以理也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他仍然选择与素常一样的来亲近神。我们要问，到底但以理的勇气是从何而来的呢？那月信相信呢，这是跟他每天亲近神有关的。当但以理常常的亲近神，他自然更认识神，以至于他懂得信靠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有勇气去面对。那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去亲近神呢？一个不怎么读经不怎么祷告的人，他怎么可能对神有深刻的认识呢？那就更别提当他要面对困境的时候，他哪里来这个信心和勇气了。但以理他祷告像素常一样，那这件事情呢，他的这个行动呢，就让设计陷害他的人呢非常非常的满意了。所以呢啊，他的同事们呢都迫不及待的向王禀告这件事情。那在但以理书的6:11啊，他们就说啊，他们看到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恳求哈，很明显但以理是求神来帮助他。那到底神怎么样来回应但以理的祷告呢？从那些人对但以理的指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恶毒，他们的狡猾啊，他们没有忘记首先提醒王禁令的内容，还有呢啊，他们提醒王啊，王你下的这个禁令呢是不可以更改的。然后呢他们才数出这个但以理的罪状，那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一定要置但以理于死地。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但以理书的6:13，他们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啊，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那但以理呢，他是总长，但是呢在这里呢，这群人呢没有尊称但以理为总长，而是称他为那被掳的犹大人。那他们非常刻意的强调但以理被掳者的身份，来加强他对王不忠的这个嫌疑。王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记得呢，尼布甲尼撒他听到三个年轻人啊不愿意去敬拜金像的时候呢，哇，他非常的愤怒。但是呢在这里呢，大力乌的反应呢是甚愁烦啊，他一点都没有生气，反而呢他很想要救但以理。但是很无奈呢，他不能够违反自己的谕令啊。我们中国人呢也有句话说啊，就是君无戏言啊，所以呢他一定要遵守自己的谕令，他只能够处死但以理。那陷害但以理的人呢，大概也看到王的脸色啊有一点的犹豫不决，于是呢他们再一次的提醒王，按照马代波斯的例，禁令是不可以更改的。那看得出他们的决心啊，他们一定要置但以理于死地。 在这种的群众压力底下呢，王就不得不马上执行刑罚，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当中。不过呢，我们留意一下，王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在第六章的十六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那王这么说呢，并不代表他对但以理的神有信心，要不然呢，他也不会失眠了。那不管怎么样呢，这句话呢，表达了王对但以理的那种关切之情。古往今来呢，在历史上有不少千奇百怪的酷刑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我们也读到有很多好可怕的一些的酷刑。被扔进狮子坑呢，是谕令显明的一种的刑罚。那么囚犯呢，被扔进去以后呢，这个狮子坑的洞口随即会用石块封上，然后再盖上一个王印。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人尝试要移开洞口的石块，一定会被发现。啊，就算呢，王很想救但以理哈，他想偷偷的移开这个石块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加上那个封条了。那我们可以知道呢，在这种情况底下，但以理呢是没有啊任何的机会可以逃得掉的了。经文呢也告诉我们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王整夜都惦挂着但以理啊，他吃不下也睡不着。那一夜呢啊，我们相信呢，感到最难熬的并不是但以理，而是大力乌王了。那到底这个事情的发展会怎么样呢？那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的。那希望呢，我们啊现在回去呢，我们就好好的去研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的下半部分。那我们会看到呢非常精彩的事情的发展啊。那现在呢，我们先同心合意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是属于你，你也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主啊，今天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他在面对别人诬告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份的勇气，那份的信心，还有他的义无反顾。主啊，我们看到他在禁令底下仍然坚持来亲近你，他实在为我们立下一个美好的榜样。主啊，今天在弟兄姊妹当中，可能我们有很多我们对于自己的灵修生活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分别时间出来好好的来亲近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坚持的，我们画出一段最好的时间，我们来亲近你，来读经，来祷告，来领受你给我们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生活当中的软弱，让我们在亲近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尝到你话语的甘甜，我们能够尝到跟你亲近的那份的喜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我们的但以理书这个课程呢，就停在这里。那下一课呢，同样的时间我们一块再学习，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